约伯第十六章，雅各书第四章。约伯第十六章，雅各书第四章，题目是不愁不争，谦卑求恩，靠恩行善。不愁不争，谦卑求恩，靠恩行善。今天是约伯再一次的反驳以利法的指责。前一章就是以利法对他的指责，所以现在约伯呢再次的反驳。约伯的责备是由于朋友对他的安慰，不但不能安慰他，反倒增加他的愁烦。约伯现在愁烦里面，所以他就进一步的在申诉自己。他怪怨朋友，他也怪怨神，怪怨神。所以这天呢，今天圣经我们看约伯是怨天尤人呢、啊。所以有多少老我？有51个老我，这么多的老我。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些个朋友对他的指责，无故的指责，无故的定罪，把约伯的老我一个个拉出来，不然他不认识，不认识自己，又怪怨神，又怪怨神。所以这边我们必须脱离老我，那才真正见到神，脱离老我才真正的有见证。所以约伯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他真正是面对面见到神，老我不脱离怎么面对面见到神。那对他这边雅各书第四章一个中心的意思呢，就是要离恶，要行善，要离什么恶？争斗啊，还有呢，贪恋世俗，与世俗为友，还有骄傲啊，心怀二意等等，还有批评论断，这些恶如果不除掉的话，怎么行善？最后一段就是让我们要遵神旨行善，在雅各书的最后一段13到17，你不要张狂夸口，今天明天我往某城，我做买卖，我做生意，我做这，我做那，今天啊，我们今天要遵神的旨意来行善。所以神要练的约伯在神旨意中，练的约伯能够行善啊！我想这个行善就是我们今天要救灵魂，为主做见证。约伯他生命经过转机以后，那约伯本身就是见证，他不用说话也是见证，他从苦境转回，真正厌恶自己。所以这边是我们要离恶行善，对着那位约伯就是要脱离老我，脱离老我啊，才真正的认识神，才真正有见证，才能够行善。所以雅各的劝告是多么宝贵，他劝告圣徒不要争斗，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批评论断，要谦卑，要求恩，更要亲近神，要靠神来行善。所以什么叫遵旨行善？你得靠神，你才行得出善来，你不靠神，什么也做不成。约伯此时此刻就是不会靠神，他靠自己，他挣扎来挣扎去，他还是活在老我里面。这个人以我为中心就是愁烦，固然是借着朋友啊，这个激动他，但是呢，约伯呢还是活在自我里面，陷到自我里面，所以他痛苦啊。所以今天看见约伯这么愁烦，出不来，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自我里面出来，这边就从一切的恶里面出来，这个恶就是包括争斗，争斗与世俗为友，批评论断等等，这都是恶，要从这个恶里面出来。这都要靠恩典，约伯靠自己越陷越深，本来他是无辜的，朋友这么指责，无辜的定他的罪，所以约伯呢弄得自义自义，结果变成了一点都不义了，老我都出来了，为自己辩解，也是在彼此在批评，在争斗啊，在谩骂。所以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从我里面出来，要从这个恶里面出来，才真正的行善。啊，今天两边相对，就是这边是愁烦，那边就是求恩。我们要求恩，也可以说你不愁烦，你要谦卑的求恩，谦求恩。这个恩就是基督的救赎，这个恩就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行善。一面是辩白，一面是行善。约伯太多的为自己辩白，那你怎么行善呢？行不出来呢，是吧？辩白与行善。啊，现在我们分段，今天两边都是一，给两边都是多两节，所以我们开头就是两个一节，两个一对一。第一段，这边是13节，那边是10节，13节对10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愁不争，不愁不争，弃世俗，谦求恩。我们这个总题有修改啊，不愁不争。弃世俗，谦求恩，你还要谦卑的求恩。 赐恩给谦卑的人。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预伯记从一节一直到十三节，我们大家也数数，你看看约伯在这章上有多少个老我，五十多个老我，等到十九章更不得了，六十多个老我。所以这是神要让约伯认识自己。因为我们看这里第一点，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因为朋友一次次的在说他，一个一个朋友，三个朋友说了一回，现在第二次了，现在是第二个轮回。约伯的朋友第一个就是以利法，以利法再次的指责他，而且更加苛刻更加严厉的在说他，所以约伯受不了，所以心里愁烦，他就要多讲话，就为自己辩白。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约伯他没有留心听神的话，所以就听人的话，人的话你越听越愁烦，实在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听不进呢？人的话受影响吗？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话关系我自己嘛，我怨得很嘛，我屈得很嘛。所以约伯就在讲你们安慰人，谁能使我们得安慰呢？约伯应该从神那里得安慰，他却是从人那里来求安慰，所以结果呢，人的安慰是什么？反倒叫人愁烦，安慰都没得到，愁烦了一大堆。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那就是说朋友的话。以利法说约伯，你的话是虚空的言语，像东风一样。像约伯反过来也是回赠于他你们的话不也是虚空吗？还有穷尽呢，没完没了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意思说你们一直在跟我辩论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这就约伯说出心里话了你们说的我说的，问题是你们没有我现在这么痛苦这样的经历，你们说话不是风凉话吗所以说我也能说你那样的话，如果是我意思说我倒转过来我也能说，是吧？像你们这样的随便批评随便的攻击人如果你们出了我的境界，那我也会联络言语来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意思说你们没有设身处地的来体会约伯自己是带痛苦的，而朋友呢根本没有痛苦，又没有疾病，又没有遭遇，那说话倒是很容易，但是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意思说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不会像你们这样。约伯这个意思里还是我的意识比你们强，我就是比你们好如果我是你们，我也会一定是要坚固你们，而且要消解你们的忧愁，不会像你们似的给我增加忧愁，给我增加痛苦，增加我的重担。那就是约伯至今仍然是对朋友要求，责怪朋友对他不但没有安慰，反倒使他愁烦。接着看第六节，我虽然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是说话不能解忧，除了你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神那个解消除能够解释我们里面的重担和愁烦。你说话不是还是愁烦，愁烦仍然不得消解。我虽然停住不说，愁忧愁就离开我吗？意思是我不说反正也苦，我就说吧。约伯还是在消极当中，想解释自己一切的苦，希望能够消除消解自己一切的苦，实际上呢他不仰望神，他没有回到神面前，当他还没有深深厌恶自己之前，约伯就是在痛苦里面，因为他没完没了的话。神也就是任凭约伯，你就说吧，老主人的话不说进来也是不行，憋在里面不认识自己借着这样的，也使约伯让你看看你有多少老我。如果没有这种特定的环境，约伯哪里会有这么多老我呢？第一章第二章约伯是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并说别人连约伯自己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多老我，所以环境的造就确实也是必要的。所以这意思说，我如果停止不说忧愁就离开我们，忧愁不是还不离开我们，索性我就说吧。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从第七节开始就怪到神身上了，所以又是怨天又尤人嘛，对神对人他都不满意，都在怪怨。神使我困倦，亲友都离开我，要抓着我没完，见证来攻击我，我的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着我的不是，你看看多少我。意思说我这一切苦是神叫我遭遇的，这一切连亲朋密友也都远离我，而且还抓着我没完，见着我的不是来攻击我，我身体这么枯瘦这么痛苦，这本身也是见证我的不对，主发怒撕裂我，逼 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约伯觉得受不了，他真是不懂得呀这个苦难的恩典，也不懂得神借着这次的苦难，神在约伯身上的那一个美好的旨意和神的爱，不懂。所以跟他最苦就在这一点，苦在哪里？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最苦。你不明白你为什么受苦，你既然你不是因为犯罪受苦，那么就是神熬炼了。那神熬炼你就要忍受，那么你忍受，你相信神就不能你一直苦苦下去。神给他美好的结局他看不到，所以此时此刻约伯也是没有信心了，所以就怪怨上帝了。你发怒，你简直把我撕裂，让我简直不能存活，又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那么也怒目看我，就指着朋友们也这样，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也攻击我，这不是一个个朋友吗？真是就那开批斗会一样，这三个朋友只是开批斗会啊，聚会也在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他看到这些个朋友简直是不敬虔，又是个恶人，所以索性约伯就骂他们不敬虔恶人。是啊，随便讲话就是不敬虔，不露出自己的舌头就是不敬虔。神把我扔到他们中间，就是意思说神在任凭我，让我受这样的苦。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这是约伯第二次讲了，前面也讲到把我当作箭靶子。现在呢，神又这样，第六章就讲了，拿我当箭靶子，现在还是说拿我当箭靶子，什么意思？没完没了的攻击我，就是定我有罪。他以为神也是这样的苦待他，所以约伯真是不明白神的意思在里面。神是许可这些领导的，他不明白，所以当作箭靶子。什么是箭靶子？就一支支箭呢，都射中你这一个地方，是受不了。其实主的话是什么？是知识的利剑，神的话活泼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还要快，是刀剑的剑，也是那个什么样弓箭的箭，知识箭。神要借着苦难，这个箭也代表苦难的箭，刺透约伯，使他真正认识自己，以后懊悔自己，尘土和芦苇中懊悔自己，以后才能够转过来。神有他的美意，他现在觉得上帝跟我没完了，拿我当箭靶子，我受得了吗？他的弓箭手四面的围绕我，可见的是弓箭手就指着朋友。上帝拿这些个，把这些个朋友招在一块来攻击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都倾倒在地上。到十三节为止啊，约伯苦到什么程度？破裂，真的，神实在是在破裂人的肺腑心肠。因为什么？因为神是鉴察人肺腑心肠啊。不破裂，就肺腑经常里面的这个苦毒里面的败坏，自己能认识自己吗？不会认识啊。所以神真是常常是拆毁到我们的这心肠肺腑，神都踏开，心肠肺腑都要破裂。不破裂，我们常常有一层包装，一层伪装，自己不认识自己。除了神以外，我们自己常常是，不要说别人，可能人家对我们了解的还清楚点，自己对自己就是不够认识，所以需要破裂。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啊，我的胆都倾倒在地上。约伯受到痛苦，所以约伯在怪怨，约伯在埋怨，约伯呢心灵痛苦愁烦嘛，所以说了这么多的话。所以这说明约伯是在愁烦。对着这边来，我们现在请看一节到第十节，两个一节对一节，然后有一个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第一节第一节我们知道一节到三节就是这个雅各劝勉教会啊不可争斗，一到三不要争斗，然后四到五就是不要贪爱世界，不要有世俗为友，在每一段有不同的意思，这些个都是积极方面呢对教会的劝勉，这是何等宝贵，所以这边是雅各对教会的劝勉，那边呢约伯所忍受的是什么？朋友的怪责，无故的来谴责他，所以叫约伯受不了。约伯今天开始发言了，所以约伯和朋友彼此之间，这个是陷到什么？陷在彼此争斗当中。所以对着这里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征战斗殴就是从血气的，我们知道血气的征战斗殴，这里指的并不是灵里的征战，而是血气的肉体血气里面的彼此之间的这个征战斗殴。所以雅各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意思说这个征战斗殴这种斗 我们的白体，我们里面最败坏的什么，就是那个私欲，就这个情欲，这情欲里面的东西就有征战斗殴的东西啊，争胜的东西，骄傲的东西，嫉妒的东西，纷争的东西，所以要找到我们里面的根儿。所以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这就告诉你要找到这根儿，那你就要对付这个私欲。每个人都不对付自己的私欲，那就是你斗我，我斗你。对着那边不就是约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什么？彼此征战斗殴。对着那边约伯开始说话了，约伯什么？为己争辩反驳。你朋友们，你们这样对待我，我现在我也要反驳。所以这不是吗？都是在彼此征战斗殴。这边就是说，你征战斗殴是不对的，你是从哪里来？你要找到你的根儿。是吧，彼此征战斗殴，那边就是约伯为己争辩反驳。那么为什么彼此有争斗呢？这边不是吗？彼此有争斗，对着那边也是约伯和朋友的关系。为什么？就是不对付老我，根本的问题就是不对付老我。我们常常也是彼此之间的教会，人与人之间会有这样的争斗。这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边是私欲，那边是老我，我们找到这根，是吧？朋友之间都是老我，约伯也不服他们的老我，他们也对约伯也是不服气，彼此不服气，老我这边呢征战都是私欲，私欲老我就是一回事嘛，就从我们的罪性来的，亚当夏娃所赋予我们的一个罪性，从罪性来的，所以两边相对呀、啊，那边就是老我不肯屈服，所以约伯今天才发言呢，老我不肯屈服，对着这边来就出于战斗的私欲。告诉你这根在哪里，你要找到出于战斗的私欲。所以就是说这第一节最低一节，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对付这个老我，需要对付这个私欲，我们要靠圣灵才行。第二节，你们贪恋，这个贪恋可以翻成为切慕的意思，你们切慕，你们贪恋，你们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什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这节圣经就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你不是用这种征战斗殴的方法，杀害嫉妒征战斗殴更没用，甚至于这个用不择手段呢、啊，甚至于杀害嫉妒又是征战斗殴，所以这一节到三节都是属于这一，还是这一个问题，就是不要争斗。你争来争去你得不到什么，你得不到啊，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意思是你没有求真的东西，你没有在神面前求，可能对人有要求，所以你斗我，我斗你，那你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啊！这一节就告诉你，你切磨了半天，你求了半天，你得不到，为什么？手段不对，方法不对，你没有靠神，你借着什么杀害我来斗辱别人，我把别人打下去，那么我就能够得到，那你得到什么？你得到的是还是个老我个人的利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切慕求得不着。对着那边约伯也是这样，约伯求什么？求安慰反愁烦。约伯求了半天就是希望朋友你们呢哪怕给我一点点安慰呢，结果呢安慰倒没得到，得到了一大堆的愁烦。求安慰反愁烦，这边是切莫求也得不着，得不着。这边是互相残害你得不着，你互相残害当然得不着，又杀害又嫉妒又征战又斗殴你得不到，对待那边互争斗也得不到，约伯和朋友之间互相争斗，这边互相残害都得不着，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只在这个肉体老我里来求。节第三节就告诉你，你不但是得不到，而且你是妄求啊，你白白浪费在宴乐中，你们求也得不到，那就是你求的不对，所以叫妄求。什么叫妄求啊？瞎求，乱求，凭着情欲求，不是凭着神的旨意求，不是灵里的饥渴求。所以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什么意思啊？世界是虚空，虚妄也知道，但是心里面还是恋慕，还是羡慕，还是渴，这不是妄求吗？啊，妄求，结果呢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说明他妄求的就是肉体的享受。什么是宴乐？安逸舒服，最终之乐，肉体的享乐，还想喝点酒宴乐，那你就是浪费，浪费就是你白白的虚度了你的年华，你白白的浪费在这个宴乐当中。那两边相对，这个第三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 约伯说，朋友们，说虚空之言，说虚空之言啊，说了一大堆话，都是虚空的言语，对着这门事你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呀？说了半天一大堆虚空的话，一面是妄求啊，结果呢徒然厌乐，也可以说浪费在厌乐中，浪费的意思就徒然的白白厌乐，厌了半天，结果呢，所以有人呢宴席过去了还是一场空，吃了一顿，吃的时候挺高兴，回去呢就是叫他虚空痛苦，里面空了，里面没有东西，妄求徒然厌乐。那面呢约伯说妄求徒然辩论，那边约伯就一直是要辩论，这边就想追求厌乐，都是徒然，都是浪费，都是浪费。所以我们不要妄求，谁是妄求啊？那一个亚多尼亚就是妄求啊，当时他也替他求，要求什么？求亚比撒，你不求的好，你求的连脑袋都没有了，连头都没有了，妄求。我们也不要替人妄求啊，这就是前三节啊。现在我们看四节开始，四到五就是不可贪爱世界，这里特别劝勉雅各怎么劝勉教会啊。我们看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至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啊，这节说的好严格呀！本来我一开头一看的时候，我真觉得，哎呀，怎么是淫乱的人呢？你爱世界，你爱主的心就没有了；你爱世界，爱马门，你就没有爱主的心。你可不是淫乱吗？心偏邪了吗？与世俗为友了。本来我们应该与主联合，你嫁给主，做什么？做心腹，做贞洁的童女。现在你与世俗为友。你心偏邪，你跟他做交了朋友了，你跟他联合了，不就是淫妇吗？所以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原文就是叫做淫妇。这个原文我们注意，这不是我们讲的，圣经告诉你原文呢、啊，爱世界，你就是淫妇。为什么启示录告诉我们两个妇人，一个是什么羔羊的心腹，一个就是与世界联合的那一个淫妇，那根本不是一个真的基督教，真的信仰，真的教会。完全是改变了样子的，被玷污了，是淫妇。所以你与世俗为友，你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在法国人又讲了一遍，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节圣经啊，我们不能与世俗为友，这边就是世俗为友与神为敌。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约伯与朋友之间，老我不死，彼此为敌。当然应该是神对约伯要求，你越不你老我死了，你就没有事情了。他与老我不死嘛，所以他话这么多，他是跟朋友之间是彼此为敌，这边是与神为敌。所以这边我们要对付的是世俗，对的那边就是越不要对付的是老我。世俗是什么？世俗就是世界，所以在英文里就是世界这个字。世界不是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吗？所以你跟这些个做朋友，爱世界，虚荣，喜欢又吃又喝啊，人情人爱这一套东西，又偏邪又拜偶像，那这些东西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今天这节圣经要求我们什么？弃世俗，你要弃绝世俗，你不要说再做淫妇了。对的，那么就是死老我。约伯唯一的一个药方就是死老我，就没事了。所以两边相对，死透老我。对着这面你就与神为友，死透老我与神为友。我们不要与世俗做朋友，应该跟谁做朋友？约伯最后真是神念他，他与神为友了。你要与神为友吗？那你就要死透老我。这是第四节，大家看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就是说要想经上的话，那边约伯竟想朋友的话，越想越苦，越想越气，越想越自怜自爱，是不是？这边告诉你，你们想经上的话是突然的吗？就主的话不是突然的，经上的话不突然的。对着念着去，就约伯对神的话失去信心。约伯呀，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揪起朋友的话没完来辩解，拿来朋友的话当作一个事儿，当作话来讲来讲去，来解释来解释去。我们常常一句话就解释没完，浪费电话，浪费时间。所以原因什么？就是你没有看中经上的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经上的话不是徒然，那么就对神的话失去信心。底下一句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于嫉妒吗？这句话最难领会的， 本来我一直都不能领会，我们自己看看那个语，看那个英文的圣经，好像比较好一点。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神要求我们对他的爱要忠贞，对他的爱呀、啊，要这个恋爱的意思就是要羡慕他的爱，要忠贞，要爱恋，达到啊一种什么地步呢？要这种恋爱之深呢、啊，达到嫉妒的地步。什么叫嫉妒的地步？达到专一到这个地步。嫉妒就是嫉邪，在圣经上所有很多地方讲到神的嫉妒不是嫉妒，乃是嫉邪。你真正的对主爱到这个地步，你一定是嫉邪，你不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来占神在你里面的地位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以说就是专一爱主，两边相对。神今天要求我们什么？神赐给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让我们要爱主，爱到这个地步，爱到嫉邪的地步，那就是我们要专一爱主。对着那么约伯没有这样，所以他什么？他是忧愁满怀呀、啊，他里面对主没有这么忠贞的，所以就是里面就是追求人的爱嘛，对人的体谅啊，人对我的关心啊，对我的安慰啊，所以忧愁满怀。对着这么应该是专一爱主，这就是第五节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主话赐人安慰，主的话才赐给你安慰。那边是什么呢？说话仍是忧愁，意思是我不说也忧愁，我说吧，说了还是忧愁，得到安慰吗？你越多说你也得不到安慰。这个告诉你，留心听主的话就赐人安慰，主的话真赐给我们安慰，赐给我们力量。第6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就我们想，神怎么赐给你更多的恩典？就要谦卑，谦卑求恩，你要谦卑，不谦卑什么恩典没有。神现在不是念约伯吗？在这些个本来他也瞧不起的，这些说的又不对，又没有真理在他们里面，约伯要在这些人面前还能够谦卑闭口，这是不容易的。是我们常常你说谦卑吧，我在长辈面前可能会谦卑，你瞧不起的人或者他简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你在他面前怎么谦卑？好，这就是要你追求这一个谦卑、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到神更多的恩典，神赐更多的恩典，两边相对。那么约伯说，神使我受苦，对待这面他就不知道神要什么，赐更多的恩典。你还以为神送你受苦就是要给你恩典，为什么让你受苦啊？你受苦越多，神赐更多的恩典。约伯不明白，哎呀，上帝让我叫我受苦，对待这边就回答你了，他赐更多的恩典。那你怎么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呢？那你就要谦卑，要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两杯相对啊。这边神阻挡骄傲的人，对着那约伯是以我为中心就痛苦，以我为中心痛苦，也可以说这个不谦卑所以就痛苦。一个人浮下来了，就什么苦也没有了。啊，我已经死了，就不痛苦了，就老我不死了。所以两边相对，谦卑求恩，对着那约伯是力诉忧苦，力诉忧苦，他在讲说自己怎么苦，怎么苦，怎么苦。人也对我苦，上帝也叫我苦，力诉忧苦。对着这边约伯应该什么？应该谦卑求恩，两边相对啊。我想啊，就是这个意思。这边是约伯的痛苦的现状，对着这边就给你一千药方。你看神借着雅各说的话，不是每一句话都好像一千药方一样，那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那边是消极的，哎呀，我苦死了，上帝也叫我苦，人也叫我苦。这边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谦卑求恩。那面受神攻击，那面是我受到上帝的攻击，对待这边不再骄傲，这边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啊。对约伯来讲，就神就要他不再骄傲啊，没有这么多的攻击，你还要骄傲呢啊。接着我们再看啊，第7节，大家看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所以不但谦卑，现在接着还有一个要学习的，就是顺服，顺服神。对神你要顺服，对魔鬼你要抵挡。所以雅各说这个真是又简单又扼要，这么样清楚具体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离恶，后面就告诉你怎么行善，是吧？你要顺服神，而且你要抵挡，对神要顺服，对魔鬼要抵挡。你抵挡他，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面对艰难顺服神，许多的艰难魔鬼攻击，这不艰难吗？啊，各样的 苦难，面对艰难，你要顺服神。对待们就约伯，面对苦难，怪怨神。两边相反的，对，有的时候是相反。面对苦难，约伯是什么？怪怨神。你对着那边，你看这个第七节对第九节，啊，怪怨神。这面是面对艰难，你应该顺服神。一个人不顺服就是怪怨，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一天到晚老怪怨，那你不能蒙恩典。你就是要无条件的顺服神。还有，那面他说被撕裂，又是遭到怒视，被撕裂怒视，意思上帝都把我撕裂，人们又把仇敌们又怒视我。对的，姐妹，你要认识到谁是仇敌，魔鬼是仇敌。这边就是魔鬼是仇敌，所以两边相对，这些圣经一面抵挡魔鬼，对的，那边应该一面对付老我。这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约伯呢不肯对付老我，所以就怪神怪人。这边告诉你要抵挡魔鬼，是我们应该抵挡魔鬼，但是我们别忘记我们还要对付谁呀？对付老我。所以两边相对啊，不知抵挡满口埋怨，就是约伯的光景。对在这边抵挡魔鬼，远远离开魔鬼，就远远离开抵挡魔鬼，远远离开。所以我们常常不抵挡魔鬼。在哪里？魔鬼在你耳朵边，在你心中，叫你生气，叫你怪怨，让你埋怨，你满口发牢骚，这是魔鬼。那你要怎么办？撒旦，你给我退去，抵挡魔鬼。一方面也要对付自己的私欲老我。所以这个约伯呢是不知抵挡满口埋怨，这边告诉你应该抵挡，约伯不知得抵挡，所以就满口的埋怨。这边呢抵挡魔鬼，远远离开。好，这是第七节，再看第八节，对那边的第十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爱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守洁心清，亲近神。你不守洁，你手也不洁，心也不清，你怎么亲近神？现在约伯的手指头就指别人，手不洁，这个指头啊专门指责别人。心也不洁净，因为老我太多了在里面，是不是？手不洁，心不清，怎么亲近神？你亲近神不是一句话，这里说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那你一定要守洁心清，你才能亲近神。诗篇二十四篇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山，谁能够进入他的居所，就是守洁心清的人，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守洁心清对的那面是什么？这边是亲近神，那面是痛苦对付埋怨神。那面是约伯遭到了痛苦对付，他埋怨神。这边告诉你要亲近神，你不要埋怨神。还有这边是什么？我们还看啊，心怀二意，心怀二意，这个就是约伯的光景嘛。心怀二意，因为什么？他对神也没有这么信靠，对人们有怀疑啊，对神也不是这么样的专一，心怀二意，结果怎么样？心怀二意啊，这个就是约伯的光景。对他那边就是不堪人的羞辱。这边就是心怀二意的人，这不就成了心怀二意的人吗？不堪人的羞辱，他应该专心靠神，他觉得朋友这么羞辱我，我实在是受不了。这就是第八节啊，第八节两边相对。我们再看第九节，九对十一十二两节啊。九，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烦。那么这节圣经呢，你要愁苦喜笑呢，有一天要变成，就是说人在世上难免有愁苦，有吗？有哭泣，有悲哀，这世上的光景就是这样。因为世上有苦难，就没有允许我们说世上没有苦难，他也没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乃是叫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第一呢，要将喜笑变作悲哀啊，将欢乐变作愁苦。你本来喜笑，有一天你的变要变成悲哀了。那说明什么观点啊？那前面一节练起来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因为不谦卑，不顺服，不亲近神，不抵挡魔鬼，你本来有喜笑你都没有了，都变成了悲哀了。那两边相对，对着那边这一节啊，就是那边就是被立作箭靶子，神叫约伯成为一个箭靶子，目的是让他经过悲哀变成欢笑，变成欢乐。 你不做箭靶子，你永远是被爱。箭靶子你在直接箭来攻击你，就要受对付。今天早上我们读小轮子，主的话就是丈量，就是一个量量度杆，天天量我们。这不但量了，现在这大量告诉天天射我们，要射中我们的怎么像这个箭一样，这个箭就是朋友一支支箭。我们常常忍受不了别人对我们的误会、藐视、轻看、谣言，你受不了。这就是你要做箭靶子，你肯做箭靶子，对待箭靶，变哀哭为欢乐。有一天你要欢乐，你不肯做箭靶子，你呀、啊，你喜笑就变成悲哀。为什么不肯受对付啊？一天的冤枉、痛苦、自怜自爱，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忍耐，若忍耐。忧变喜，你怎么就忧变喜了？你要忍耐。约伯现在就是不能忍耐，当然最后约伯是一个忍耐的榜样啊！你看看约伯长期的忍受这一切，那对他那边就被扔在恶人手中，所以不能忍耐呀、啊。如果把你扔在一个好人的怀里，你倒是挺高兴；把你扔在一个恶人的手中，那约伯不能忍受了。所以这边若忍耐，忧变喜。所以主的话实在是我们的盼望。再看第十节，第十节就对那边的十三节了啊。十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所以雅各书的每一句话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要离恶，要求善，离恶求善。你一定要自卑，然后你才能升高。你得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你首先心清，那么你将来忧愁就变成喜乐。所以这里说你要自卑，那么你才能够升高啊、哦！不肯自卑还想升高，世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彼得前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要服在叫什么呀？要谦卑，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就叫你升高啊！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所以这就是主的话，就是让我们要自卑。那这个也是什么？约伯的需要。那边是约伯什么？四面受敌，这朋友四面的来攻击他，所以吃不消啊，四面受敌，所以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约伯这么重，四面受敌，对他这边来叫主权自卑，四面受敌目的叫你干什么？不让你自己百般的辩解来让我们主权自卑。主啊，我凡事都安稳，你安稳就有喜乐了，主权自卑。那面是肺腑都破裂，不得了啊，肺腑都破裂，都气得都炸了，实际是想把它破裂，肺腑破裂，对着这个到时升高，不经苦你绝对不会看见神的恩典，谦卑到底才会。我们的主都是给我们做这样好的榜样，他为我们卑微到底，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呢，一点自卑一点痛苦也受不了，不肯谦卑，那怎么升高啊？什么叫升高？莫迪改卑微到底升高，是吧？月色也是这样，痛苦忍耐顺服等候到底，以后神把他们升高。升高的意思就被主用。什么是升高？升高就为主所用，全犹大人都欢喜快乐。为什么？用莫迪改做了宰相，到了时候就升高啊！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叫我们不要愁也不要争，让我们弃世俗千求恩啊！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四节到二十二节，那边是十一节到十七节，题目是死透老我，靠神行善。约伯的我越来越多啊，一共五十一个我这一章啊，死透老我，靠神行善。如果我们的老我不死，我们根本行不出善来。那也可以说这一段里面神要约伯脱离老我，对着那边遵旨行善，因为那边主要就是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主若愿意我就能做这事或做那事。什么叫主若愿意啊？就是遵旨，是遵旨行善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脱离老我，不是我想今天明天我往这个城里去，我去那个城，主不怜悯哪个城也去不了，脱离老我遵旨行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十四节开始啊，我们现在看十四节，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那就是说怨神呐、啊、对付他没完， 因为破了一次还不够，那我有时觉得神呐，你够对付我的了，神说还不够，这个里面伸出来我还有，还没破碎，破裂了再破裂，就是让你这个肝胆都破裂，整个都破碎，破裂又破裂，对付又对付，是吧？啊，你觉得神已经对付你不够，因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深处那个老我还没有真的认识，还没有真的脱离，啊，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就是对我这样的无情，啊，所以说对付的过程就是痛苦的，就是觉得神是无情一样。底下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这个脚也可以翻译成鹅，鹅就是他的前头前额的意思，这些身体就是形容他肉身的痛苦，实际也包括他灵里的光景。可见呢，我缝麻布在我的皮肤上，皮肤都没有东西遮身的嘛，就拿麻布来缝吧，啊，缝进入把皮都缝上，就是这么苦，是不是？因为他的疮浑身都是疮嘛，这个疮，这个浑身的疮跟那个披的一层麻布大概都分不清了，都连在一起了。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整个的鹅呀，我整个的都栽到这个尘土里面去了，是不是？看见这光景，那不就是说明神要约伯卑贱到底，让他痛苦认识自己就是这样可怜，缝来缝去也缝不清楚。就是说我们老旧人的意呀，你能够缝补吗？缝来缝去，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今天这个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是吧？你这个酒囊啊，你这个什么皮带啊，都已经糟了，你拿新酒灌在里面，皮带就坏了，就这意思，啊，不能够缝缝补补，啊，自己的意啊，救人的东西，啊，而且觉得我的脚就是我的额都栽在尘土里面去，认识自己比尘土还不如，神就炼约伯，我的脸因哭泣都发紫，哭的脸都肿了，都发紫了，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因为老哭啊，忧愁啊，脸上都一层啊，也睡不着觉，就是一层的黑阴影啊，好像死婴一样，啊，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这些他还是在为自己辨别，我是无辜啊，我根本我没有犯罪，我守洁心清啊，我祷告都是清洁的。但是他很多的怪怨，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怨言，很多的这个对朋友对神都不满意，这些个当然也是不义吧，他没有看到。叠地最后一小段啊，向神哀诉。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这什么意思啊？我是无辜的，这个地都不要把我血遮盖，无辜的血不能遮盖，意思我要伸冤，我要辩屈，啊，不要阻挡我的哀求，啊，我还要继续的哀求。我想啊，越不哀求是好的，如果再不哀求，上天无路了，是不是？哀求，你哀求神，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这是越不唯一的一线的希望。但是他没有这么完全的信赖，起码他认识到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我有的忠保。如果约伯完全的认识的话，那他就不至于怎么还怪言上帝啊，怨神还是不对。既然神是你的见证，上面有你的忠保，什么是忠保的意思？神都为你做保，是不是？神都亲自的来为你代求，为你做忠保，那你还怕什么？但是他还是没有真的信靠，连我的朋友讥诮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是啊，朋友讥诮是最难受的滋味。讥诮什么意思？拿我当罪人，拿我当最污秽的人，拿我当最无耻的人。我本来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不就难受吗？讥诮啊，向神眼泪汪汪啊，这越不痛苦，只有向神哭嘛，向神眼泪汪汪，来向神哀诉自己的苦情啊。愿人得以神辩白啊，我巴不得能够把我这些痛苦向神来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那可惜现在约伯的光景跟神还没有达到朋友的地步。如果是朋友的话，那你什么都可以向神来倾心吐胆，来什么，来申诉你的一切。他是你的朋友，他了解你就行了。如果有一位完全了解你，我看世上找不到一个人，只有神。你说哪个人世上哪一个能完完全全了解你？就是约伯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位。他却不知道这位应该就是神嘛，只有神，因为人总是有限的嘛，在世上嘛，所以底下，如同人与朋友一般，应该就是这个你跟神就成为密友就好了。约伯从前是这样，跟神有密友之情，但是苦难一来到了，跟神拉了距离了， 这个神就经过试验了，要经过试验了。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多么悲观，多么消极。实际上呢，没有多久，神就让约伯苦尽转回，而且以后身体强壮，又活了140年。哪里说再过几年我就完了？去而不返，是人生的路是去而不返，但是你去的路是什么路？根本不必返回嘛。我们去的是那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根本不想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永久的户口，要更美的家乡，去而不返。约伯在悲观，在消极，失去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指望。他这个话就是悲观呢、啊。哎呀，再过几年，啊，不知道我还活到多久，我就完了。神要荣耀约伯，也借着约伯的死，神得到完全的荣耀。怎么让你这么可怜呢、啊？啊，这么悲观，你就完了。对到这边来，我们看，请看翻过来，这边11节开始，11节到第17节，这边主要的有这么两段的意思。第11节到12节就是瞧不起，觉得自己好，定别人的罪。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后面也告诉你，只有一位是判断的，我们不能随便判断。你批评人，就批评律法了，因为每一个人是神借着他的律法来光照人，来定人日子是好是坏，用不着我们来批评论断。你批评弟兄，就等于批评律法，论断的律法。什么叫论断？就是定罪的意思，定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这样。那怎么就能够不这样呢？我想只有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破碎。那边就是约伯，我们看这个11节对14节，将我破裂又破裂。约伯认为啊，上帝啊，你把我破裂又破裂。对着这边来就破碎己，为什么要破裂啊？破裂什么？神就是要把约伯这个己要破裂再破裂，破碎你这个老我。破碎己，不再论断。约伯最后一章，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他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的言语。那个小字，厌恶自己什么呀？就是厌恶自己的言语。所以神就让破，不在他的言语里也有批评论断呢。他不也批评论断这个朋友吗？厌恶自己言语，底下一句就在尘土和芦荟中倒回，厌恶自己。我们最败坏就是自己的言语，也可能有些言语啊，根本你嘴巴没有讲出来，心里的言语好多呀，自称自夸啊，批评论断，恨人，咒人，不满意啊，都是在心里面。这个言语，这个言语要、所以说你不能批评论断，因为没有看懂主的话，所以就批评论断，你就等于批评论断的律法了。12节对内门的15、16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我们是冒犯了主的，触犯了主的律法，冒犯了神了。只有一位，所以批评论断就是不认识神，也是不认识自己，不占地位，不占地位。尤其对神的仆人乱问乱讲，有些人是对神的仆人、对牧师有意见，乱讲，这是不对的。所以两边相对。这面告诉你，仰望神来判断，那面是身心痛苦哭泣，眼泪汪汪啊。对着这面有一位判断你的，你约伯就不要那么难过，不要这么哭泣没完了。这边告诉你，有一位，只有一位能救人也能灭人的，所以不要判论断别人，也不要论断自己。保罗在临前第4章就告诉你，他把别人对他的批评啊、论断当为极小的事，他连我自己都不论断。因为时候将到，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要交账。论断什么呢？一面保罗勉励教会不要彼此不要批评论断，一面他自己来讲，他也不论断自己，也虽不觉自己有过，但是我也不能在神面前以为自己就是义的。时候将到，在神面前要在神面前来得逞，神来判断。所以这边一边是身心痛苦哭泣，一面是仰望神来判断，这个你就得安慰了，眼泪也能够擦干了。好，再看13节，13节对17节，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从13节到17节这一段就是不要张狂夸口，凡事要遵神旨，遵旨行，不要张。 张狂夸口。所以这个话里面就是靠自己呀、啊。今天明天我要到哪里，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安排啊，自己的夸耀啊，我到哪里去，我要做买卖，我要得利，这神不怜悯，你还得不到利啊。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是这样，人家跟他一起做买卖，人家都能赚钱，到他那就什么钱也赚不来啊。他在哪个地方他都赚不来，到后来原来主呼召他，那让你赚钱，让你做灵魂的买卖，哎，结果主就是呼召让他做传道。感谢神了，这多奇妙，是不是？他越结果把这个把本人都赔里面去了，什么也赚不来，就不要你做嘛，你不明白主的旨意，你乱做，所以两杯相对啊，这个是有一种夸口在里面、啊、这两杯相对，那面是约伯表明清白无辜，对着这面应当指主夸口啊，应当指着主夸口，不要今天明天我自己的打算。那边是死透老我，这边是什么？这边不再为己打算的、啊、应当死透老我，这边不要为自己打算，也是夸口，也是为个人打算。第十四节就回答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早时就不见，你看那云彩，你这会儿看着漂亮，一会儿没有了，整个散掉了。人生就是这么短暂瞬息多变，整个就消失了啊，就这么快。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认识我们的人生，而不应该再像约伯是这么消极，这么样的啊，还是悲观。所以两杯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生命短暂如云雾，我们生命要承认我们生命多么短暂，像云雾一样。对着那位应当转向神哀求，你别再什么呀？那边约伯不是向神哀求，应当转向神，转向神的哀求，因为我们人生这么短暂。一面是哦，还有这十五节了，我们现在该看十五节了啊，十五节。所以我们人生这么短，我们更要积极的来求啊，而不是一天的悲观，要转向神，应当转向神。底下我们再看十五节，十五节对十九、二十两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个就是要遵神旨来行善，你要遵神旨意行，你要遵主为善，而不是我愿意怎样，是主愿意如何。你只当说主若愿意，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意思啊，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我们做什么事，最大的事就是行善救人，救人行善。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一节对十九二十，这一节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生遵神旨行，对着那位约伯转向天上中宝。约伯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天有我的见证，有我的中宝，你要转向天上中宝。这边呢，你还要一生遵神旨行，不靠中宝，我们也遵神旨也遵不来，哪里有神旨意都不知道。所以一面是我们要转向天上中宝，一面是一生遵神旨行。还有怎么样就遵旨行善，这边是遵旨行善，对的那边就是脱离老我。约伯没有脱离老我，所以这边你也不可能遵旨行善。另外呢，约伯呢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更可怜了。这边是主若愿意，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在哪里。所以两边相对啊，还是这一点，这边是明遵主旨意行，你要明白，你还要遵行，明遵主旨意行。主若愿意，主若愿意，你上这里上那，你到底知道主愿意你在哪里？是东部还是西部？是花生洞还是旧金山？主若愿意，你要知道，所以要寻求，要明遵主旨意行，主旨意你才能去行。对着那边就约伯，可怜不明神旨，所以一天的眼泪汪汪，哭来哭去，可怜。不明神旨，所以那边就约伯我为中心，对着这面这一节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主为中心，还是这一节啊？你要以谁为中心？主为中心。那面是约伯是什么为中心啊？我就是老我为中心。所以啊，约伯是什么？向神眼泪汪汪，你哭你要哭死。名堂来，你哭了，最后你要遵行神旨，你明白神旨，不是就哭一顿就没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哭，你如果消极 的哭啊，我看你哭的眼泪越多也没有什么价值。对的，这点很有意思，这点就积极方面，不再凭己意行，那你哭就有价值了。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向神眼泪汪汪，这边是不再凭己意行。主啊，我原来都凭自己意思，我要到哪里去，我要为你传福音，我要为你得地，你我不行，这边你不再凭己意行啊，第二，我眼泪汪汪倒挺多，但是己意到现在也冲不出来，白眼泪汪汪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十六节啊，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不好啊，别夸口。所以这一段不是告诉你要离恶才能行善，这样夸口是恶的啊，让我们把这个夸口拿掉。这夸口什么意思？凭血气，又不明白主的旨意，又要自己去做这个做那个，这就是夸口。张狂，以张狂夸口，对着那面去，那面是愿与神辩白。这边是以张狂夸口，约伯都想跟上帝来辩白，我看这也是个张狂。我们也是张，跟上帝要讲理，我就是对，我就是对，那么就是上帝不对了，是的。那边是愿与上帝来什么？愿与神辩白，这边是以张狂夸口。所以告诉你，都是恶的，都是恶的。对的那边就是不认识己，什么是恶呀？最大的恶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己。约伯到现在还是不认识，哦，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节，17节对22节，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句话告诉我们罪的定义，罪的定义有很多方面，你知道去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罪，不该做的去做，这也是罪，该做的不做也是罪。我们常常认为啊，不该做的去做了，那当然你都知道是罪，人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你这算是罪。这里你该做的不做也是罪，这明明是你告诉你这就是罪，那就是告诉我们要积极行善，可不能够该做的不做哦，该打电话又不打。我常常也有懒惰的时候，一忙一借口了，该打的不打，是你感动你，你就应该打，你劝勉人嘛，交通嘛，该拜访又不拜访，该写信又不写信。不写，从来不写，你这挺好挺美的，你不写，你直接你坐在那里，那你就不能够劝勉别人了嘛，是吧？该行善不行善，这就是消极，是告诉你不但消极是罪呀，就是这句圣经的意思，也可以说就是不遵神旨意。什么是善？神的旨意就是善，不遵神旨意就是罪，甚至神的国都进不去啊。马太福音7:21，耶稣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在神的国度里，人一定是不能够有这些方面啊，不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你做你不做，神让你去东你非去西，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恶呀，这就是罪。所以两非相对，靠神行善免得罪神。那你怎么能行善？你还要靠神。当然我们不靠神我们做不出来，我明明知道我该这样做，我没有力气，我身体也不行，靠神行善免得罪神。那面是必走去而不返之路，一点善都没行就想着快点走，快点回天家，那边是什么？必走去而不返的路。对着这边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要靠神行善免得得罪神。这边是积极行善，对着那边不再消极。约伯的话是消极，是消极，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转过来了，在痛苦当中。积极行善，对着那面不再消极。那怎么样叫行善呢？再加一句啊，积极传道行善。你要积极干行什么善？我们快点救人，积极传道行善，对着那面快要去而不返呐、啊。我们大家都快要去而不返呐、啊，尤其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呐、啊，快要去而不返呐、啊。所以你要做什么？积极传道行善或者救人啊，两边相对，最后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知善行善。你知道你不去行你就是罪了，知善行善，你不知道就不怪你，你知道，像我们天天读经哪个不知道，知道行善，知善行善，对着那边不再辩白，你要知善行善，你就不要再辩白了。今天我不是话说的多呢，是真的去行， 神经元要求我们不是说多少变白多少，我们今天这条道路不就是不叫人知，不求人知，不求人人都谅解，你只知道是一味的行善，遵循主的旨意，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去做，神没有要求你自己拼命的去那样去变变变，嘴巴不变心里变啊，求主把我们里面那些个话都给我们拿掉啊。所以今天大小轮子也告诉我们，世上虔诚人都没有了，求主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实在是遵行主道知善行善的虔诚人，不要夸大说谎诡诈，这么多的话就一点都不虔诚了啊，真正做一个虔诚人。因为今世的观点就虔诚而断绝了，忠信人也没有了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要虔诚的遵守主的道。好，今天我们最后看大小轮的中心，大小轮的中心，主化良，虔尊道，虔是虔诚的虔，一定要做虔诚人嘛，虔诚人就是遵守主的道，主化良，虔尊道，靠恩离恶行善，这是约伯的要，约伯的需要，也更是我们的需要。主化良，虔诚的虔，虔尊道，靠恩离恶行善，靠恩脱离老我，我们才能够行善。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就是教导我们怎么离恶行善，我们今天要脱离老我，我们才能够行得出善来，才能够遵循主的旨意，才能够去救人。这些恶里面今天包括很多争斗，爱世界，与世俗为友，彼此批评论断，骄傲，这些都是我们的恶。还有就是自己选择道路，这些都是我们的恶，求主给我们拿掉让我们能够积极的遵循主的旨意，来行他要求我们的善。